今天我们看加拉太书后面啊的一半，就是从十五节开始。从十五节，我想这一节圣经很清楚明亮的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神把应许给人的时候呢，乃是用立约的形式来做成的。那就好像这里说，那个文约立定之后，它的内容跟它的效力是不能改变的。那这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神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亚伯拉罕那次他相信神应许他的子孙像地上的沙和天上的星那么多，因着亚伯拉罕他这样的信神的应许，而引出神就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义。所以因着这一个约，因着这一个应许，神就继续的，这位不改变的神要在这里就把应许跟律法这件事情好像给我们再透过这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的应许跟律法，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是有一些的认识跟观念，但是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就是这十五节开始这一段圣经呢，就把我们这个应许跟律法跟我们在神面前蒙纪念的这些根据搞得相当的清楚。十六节他也特别是讲到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那这里说，这并不是说众子孙啊，并不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人说的，只乃是说是那一个子孙，当然指着那一个人就是基督。因为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那段话啊，我稍微的读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就是说到这个应许。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就是亚伯拉罕因着献以撒而带出来的，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沙，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这个子孙是单数，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十八节的这个后裔也是英文是 seed， 也是单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特别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说的，而且特别是说子孙十七节二十二章十七节说，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是那个单数的啊，就是特别是中心是指着基督，而不是指着犹太人。神给人的应许乃是借着亚伯拉罕来接受，但是又在基督身上呢将来成全。所以这个应许的内容，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就不光光是亚伯拉罕一个人他信，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内容呢是要基督 将来来成全的，所以这个才是应许整个的内容。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啊和基督成就的，特别呢我们都知道是在律法以前，是在神颁布律法以前，律法呢是在神的应许给人之后才加上去的。而且那有人就会问啊，是不是为什么要把律法加上去，是不是前面这个应许出了问题啊，有什么改变啊？那这里十七节就特别是说 no 啊，我不会。为什么神的应许不改变呢？很明显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如果神的应许可以废掉，那神就不是一位信实的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律法的内容跟功用呢，其实没有给人承受产业的这个内容。律法所显出来的功用呢，乃是如果你遵行律法，你就能够维持继续活在神的跟前而已啊。因为而承受产业呢，第十八节说，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因为根本这里说，在律法的内容里面没有承受产业，律法的内容只是叫人如果遵行神的旨意，就能够存活在神的跟前。所以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呢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律法的功用根本没有承受产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那这里呢就特别提了这个十七节，这是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变为虚空。我们都知道，因为自从亚伯拉罕接受应许开始，他一直活在应许的里面。因为在迦南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子孙呢，都是自由人。啊，自由人在承受神的应许上呢，没有问题。但进到迦南以后呢，就430年，进到埃及以后呢，他们就成为奴隶，就不再活在神的应许地上面。所以圣灵这里特别指着这430年，说出虽然他们在埃及这430年是奴隶的身份，他们不再活在应许地，但并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承续应许的这一个事实。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这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不能被这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呢，是特别提出这件事情。等到西乃山律法传下来以后呢，神就根据律法要求他们，虽然律法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式，或者他们生活的根据，但这并没有改变或者说并没有废掉神的应许。所以在这一段这几句经文的里面就特别就把律法跟应许当中的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虽然律法在神的应许没有应验以前传下律法，但这个应许呢，它的果效仍然继续的在那里发生，而且呢是等候应许的应验。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 应许的内容是那 seed， 那后裔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呢是作为所指定的那个后裔，所以一切的应许不单显出这个指定的后裔，同时呢也做成在这个后裔的身上。我们这一点我们要看到应许中心的内容是基督，而且基督呢是承受产业的根据啊，基督是人能够承受产业的根据。因为神的应许呢是给亚伯拉罕和那个特定的子孙的，我们相信得着这个后裔，这个得着基督，那才有根据凭着应许得产业啊。所以我在这里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一些的论文式的一些的讲解啊，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来讲呢，这些的根据是非常的重要。第十九节呢就是说，这样说来律法有是为什么的呢？就律法有什么用的呢？啊，他说原来是因着人的过犯而加添，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换一句话说呢，律法的功用呢是把引进基督啊。那而且在律法的功用呢，当然是我们都知道，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说出神对人的要求，但是当神的要求摆出来的时候呢，就带出一个结果，就是显露出人的本相啊。而且呢因着人不行了，所以呢他们律法就把人带到需要基督的那件事情上面。所以律法呢是因着人的过犯而添上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出埃及19章啊，当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呢，百姓都同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因着人这样的光景，所以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那人就马上对神说，凡是神颁要求的我们都遵行。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人根本不认识自己的本相，而且人呢非常的相信自己，以为他可以靠自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神告诉人呢要接受神的儿子你就得着应许。这是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没有律法，人很难接受基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照着人的天性来讲，好像就是神颁布律法给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照着遵行，人就以为自己行，样样都行。但是所以神就把律法颁布下来，当神一把他的要求放在人跟前的时候，那结果呢就是人不能够遵行，人不行啊，就人就看到自己的残缺。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叫人知道自己不行，活不出律法的要求。而且呢你活不出律法的要求，当然就落在律法的定罪的里面。说当神应许的那一位显出来的时候啊，只有就是神应许的那位显出来，当我们都知道当基督显出来的时候，人就有了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律法的功用不是叫人能够得到承受产业， 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看到自己不行，而把人带到相信接受基督的这条路上去。所以律法呢，是带进神所指定的那一个子孙的里面。所以律法的功用呢，是要显露人的本性，叫人的本相，叫人知道自己活在罪恶过犯中，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而只有来到神儿子的面前接受拯救。那另外呢，在这里特别说一句，说这个律法呢是第十九节，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当我们知道这个中保设立律法的中保是摩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别就是讲究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应许跟律法有一点不一样，应许是神直接给人的，而律法呢是神借着使者而且加上中保摩西给人的，好像不是直接人与神面对面的，因为中间都是经过摩西。当然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天使如果我们看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这个神的使者向人显现的都是神的儿子，都是耶稣自己。所以从这个点上跟希伯来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些。因为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特别就讲到是借着使者来传的律法，而不是神自己传的律法。律法不是与神的应许相反的。那21节这里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他说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因为律法不是叫人能够称义，所以律法不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因为是应许叫人能够称义，叫人接受神的应许就因信称义。律法呢只是把人带到神的应许的路上去。那到了22节呢，这里就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他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他信的人。律法呢是神传出来的话。如果我们真实看呢，圣经里面主要的部分其实就是神颁布的律法。所以呢，圣经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因为人知道因着律法给了人，人就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称义，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要求。而因着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面呢，而催促人来到神儿子的面前，叫应许的内容呢让那些信的人得着。所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律法的颁布是能够催促人去得着应许的内容，就是去信那后裔。所以我们就讲到律法是引进基督，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律法的功用呢，不是叫人在神面前蒙悦纳，乃是指导人如何去寻求神。我想在这个点上，我想我们今天大家都 都比较能够掌握。因为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啊，我们以为律法就是十诫啊，但是其实圣经里面所有神的要求，对人的要求，就不管是侍奉的要求啊，不管是生活的要求，可以都圈在这个律法的要求里面，或者就是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在神面前呢，是给人指导，给人指导，指导到哪里去呢？指导到神的应许里面去。所以换一句话说，律法不是没有用的，律法不是跟应许有任何相反作用的，律法是把人带到应许里面去，把人带到应许的内容里面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清楚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啊，律法的功用不是叫人得生命，律法的功用呢是催促人去寻找得生命的路。所以这里就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或者是说呢，是教导我们最开始学习就启蒙的师傅，就我们最开始学习的老师啊。所以到了25节呢，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就因着得救的真理显明了，我们就不再需要律法来教导我们，就人呢就可以直接去接受叫你因信得救哦的这个应许的主来承接过来啊。所以到了26节呢，就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你当你真正因着律法的催促我们去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子。而且当我们受尽归入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就成了神的儿子，也是属于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整个人就是神，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既然归入神的儿子呢，原来这个在地上的关系就没有了。因为特别在地上的关系里面，特别最重要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啊。当然这里还讲为奴的、自主的、男的、女的，但是我想这个重点是在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身上。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有律法，是神释迦牟尼的子孙，是跟外邦人有很大的分别。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不论是犹太人好，不论是外邦人也好，不论是男也好，不论是女也好，你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律法啊。你律法只是叫人，只是催促人来到神的跟前，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叫人知道自己不行啊。所以律法跟应许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段事情里就能够给我们搞清楚啊，律法的内容没有叫我们得产业，律法的内容没有叫我们能够得生命，但是律法是叫我们知道自己不行，而催促我们去回到因信称义得应许的那条路上去。所以律法跟应许不是相对的啊，律法是帮助我们得到应许的内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哦，不单只叫我们得应许的内容，而应许的内容呢就是叫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子。那是后面就讲到得神儿子的名分，现在首先是得到神儿子的生命，得是神儿子的名分呢，当然这个是成熟的生命。我们现在主重点在这一章里面是能够得到生命，而得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跟地上的 地位就没有关系。
一刀两断。
啊？
一刀两断。
哎，一刀两断。所以我们就是，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就好了，好吧？就是弟兄姊妹可以来。
我交通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读这后半部分的时候，我想交通一个十五节那个后半段。他说呢，就是说虽然人的盟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那这一次呢，就是说我让我特别感到，就是说这个约立定了，当然是指前面的那个应许的话来说的，就是应许已经定了，就是这个呢不会再有废弃，也没有加添啊。这点我们就是说要注意，我原来只注重就是说废弃的那一面，但他这里告诉我们加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姊妹交通的他说的那个图画，我觉得是很生动。就十九节那里就讲了，就是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的是什么有呢？原来是为过犯添上去的，等候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接着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那这个呢，就是说路呢只有一条，但是呢这个律法出现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好像给在旁边给我们加了一面镜子在那个地方，并且把我们圈在这个里头。而且这里也提到了后头的一句，就是说除了天上以原是为过犯天上的，他后头接的一句呢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让我感觉到，就是说他这里实际上就把律法的这个时效告诉了我们，就律法这个作用是当时为了过犯显明人的过犯，这一点从这个时候是切入的，但是它的时效真正的结束就是拿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也就是后面所说到的，就是说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也就是律法的时效所满期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最终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律法，我觉得是这一点，这个也把个时间告诉我们。然后呢从下面呢最抓住我的呢，就是说是这下面的22节到最后末了的这一段。我点了一下，如果把22节到29节把它算在一起的话，这里总共有出现了那个七次的信，也出现了七次的基督。啊，这个呢就是就把这个基督跟信完完全全的在连接在一起了。然后特别是23节那里就讲，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先，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那些下面的那个虚点的那个字去掉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头的后面的一个呢，就是说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那个真道实际上就是那个性质啊。那这个那这里就是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性还未来以先，我们是被看守在立法之下，直到那将来的性显明的时候。那25节的时候，这性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律法的师父的手下了。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就让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呢，实际上在这个人世间啊，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假神啊，这些为什么假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里明明呢告诉我们，这个信啊只是那一位。那信一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讲的就是说人的相信，人的信心或者信仰的一个部分。那另一方面讲呢，他也讲到一个位，就是那一位真正可信赖的，可值得我们相信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人宇宙之间只有一位是真正是值得相信的，值得依赖的，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二十二节到最后末了的这七个信跟七个一基督啊，实际上就是一位啊，这就是指的这一位，就是信跟基督就是一位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一段里呢，就让我们显明了一个景象，就是说律法底下的人跟这个 基督里头的人一个本质的一个完全的很深刻的一个对比就显明在我们面前。那律法底下呢，他是看到了我们呢是被看守在律法的底下，那然后呢是圈在一个地方，那个二十二节里的是圈在罪里头。那我们弟兄已经交通到了，就是说律法的作用是一方面是显明人的本相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前。那我这里看到的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看守的意思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士兵啊或者监狱的那种，把它完完全全的严严密密的看守在那儿。那看守在那个地方呢，这个人呢在这个圈子里头根本就逃不出去的。啊，在这个圈子里是什么周围呢？这个圈子的景象呢，就是说一片黑暗，一片罪，周围就是自己的罪，你睁眼所看到的前后左右的就是自己的罪。但是有一点亮光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亮光在那个地方。那这是一个感觉。然后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呢，他后头讲的这个师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相当于管教或者负责从小教育的，那就是说小孩子在成年之前就是在这个管家的手下。这个管家虽然是奴隶啊，但是呢他有完全的权柄对待这个小主人啊，他可以甚至他负责教这个孩子的一切的规矩，让他学会一切的规矩，并且他也有管教的权柄。这个是我们所事实的。所以说把这两点把我们看出来了，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说律法呢给我们的实际上还有一个暗暗的一个作用在那个地方，就是对我们有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记得我就最清楚的就是像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小的时候他经常会要去动一些危险的东西。那时候的父母或者是家长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呢，肯定就是像这种管家一样，或者像那个士兵的看守一样，严严的看着他，不让去碰那个。那不让去碰那个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要让他受到伤害。实际上我们这个虽然是把我们圈在这个罪的之中，让我们看到人的本相，但是因着立法的存在照亮了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也避免了更就是说毫无止境的或者说肆意的去犯罪。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我想是感觉。另外一个呢，在基督里的呢就是完全的是自由，你是想到是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你这个人呢也是长大成人的这种光景。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一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的图画。
十五节有一句，他说我且照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就是人的约了，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废弃或加增。我不知道领会对不对，因为之前没有只想到是立约嘛，这个立定就是立约，但这一看这个立约是 confirm， 就是坚定了。那么后面那句也是有列，就是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那给我们一看好像就立约而已，但这也是 confirmed， 那也就是说这好像不光是立的问题，这有一个坚定的问题。那我就想给我们有一幅图画，神他的启示是一点一点的，先是应许，我想上次我们碰到一点点应许的，我想那个应许是创世纪十二章的后就是万国必因你得福，然后连到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只讲到所应许的圣灵从那个点。但我想应许是十二章，但是立约就不是十二章，立约应该是创世纪十五章，那个时候也有立约的动作，也是耶和华算他为义。那在应许之后，那么十六节讲的事情我想弟兄们一般觉得这是跟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有关的，就是刚才Eric 所分享的那一次，就是神说亚伯拉罕跟他说。那么在这个当中，也就是说我就觉得十六节很有意思，他那个两个立定要用十六节来解释，也就是说十五章光立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显得那么清楚，一定要到十六节就表明二十二章的事发生的时候才出来。那么最后里面的意思是要到加拉太书三章才保罗受启示。那我想这当中是一点点，从开始应许到后面的另外一件事叫立约，然后再到二十二章才把那个约里面一个关键点才显出来，再到这里才出来。那我想这个是一点一点好像当中不是能够混淆的事。那么另外一个是十九节，它里面讲但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的，神 却是一位。我觉得他这里怎么会想起中保这件事，就我想可能跟十九节有关，就律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允的子孙来到，并且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立的。但这个天使这里是复数，可能不一定是指可能不一定是指三位中第二位也就是有的时候单数，有的时候就是第七章使徒行传五十三节也是讲众天使所传的。但是呢我想这里面关键的就是一个中保。那我就想起中保怎么会有的，原来没有中保这件事，是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都能遵守，然后后来好像当他们说都能遵守之后，我们看到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们以色列人开始惧怕了，惧怕之后才有这个中保的。所以我想这个中保在这里引出来是跟那次是有关的。所以那次有关就是人一开始以为能守，后来当真是看到神那么厉害的时候，人觉得不能遵守了，所以是需要有一个的中保。这个中保也就反面表明人其实不能守律法的。那么当然另外中保本不是为一面，神却是一位。那也就是说这个中保，其实摩西这个中保，他摩西本身他也不解决这个中保，从实际来说不解决问题，那就显明光靠律法这个需要中保的人这边根本完不成。但神那边神却是一位，就是神他没有改变过。我想一面就是说神不需要中保了，神不需要在介乎人之间，人那一面可能守不住，那神永远能够成。所以说如果还要靠人那一面的，就两面神那面没有问题，还要借人那一面的话，那么那个当中是非常危险，而且事实是不可能的。我想神是一位，表示他那边永远是成立的，但人那边不行。但另外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是会反复的，人不行的，但神他从头到尾他是一位，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律法，有律法也好，没有律法也好，神的原则都是在应许的原则，神没有改变，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是关于训蒙的师父，就我想除了是让人我想他是里面很强调是把人圈在罪里，叫人就是为过犯而添上的。当然训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旧约中也有献祭，也有让人借着这一些不光看到是罪，那么也有这些说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旧约有很多的，即使律法诫命中也有很多的引子，是不是当中还有这个意思。那么后面就是我想26到29节可能是比较强调一个的点，那也就是说第三章很有法律的那个意味。那么就是说神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我们怎么能够承受产业？神承受产业的只有一个后裔，就是那一个单数的后裔，就是主的自己。那今天我们能够承受产业的原因，就是我们因信，然后我们就在基督里了。我们在基督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你们是复数，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种子是单数，这就是一个团，就像一个团体的人。那也就是说，我想神是这样，就他把一切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第十六节，神的应许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那一个种子说的。那也就是说，神让人成熟，基督不光是产，因为基督不光是产业的内容。基督是产业的渠道，也就是神这个方法就是一切都放在基督里，然后是基督他是那个后裔，那个种子，我们因信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当然就一起因着跟基督的联合就承受了产业。那我想他把里面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把它写出来。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说26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就都是神的儿子了。我想这一句或许第四章第七节是其中的一部分解释，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就不是神就不是奴仆了。那我想这当中一个是在地位上让我们看到是儿子了，所以能够承受产业，当然也是跟基督因信而联合。另外我想是可能跟生命也有关，因为前面说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但我们都是他的儿子了。我想儿子一个是强调当儿子一定跟承受产业有关，这个地位有关，另外一个也是把再次带回到生命的里面，这 到后面当然儿子的灵啊，最后圣灵的果子啊，这些都是在生命的里面。就最后就有一个点，就说这里因为中文翻的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讲儿子，有的时候讲子孙，有的时候讲后裔。那好像在第三章里面只有两个词，一个就叫儿子，就是这有的时候他说我们因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就是儿子，就是这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那个儿子的意思。这确实主耶稣是从亚伯拉罕那条线下来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这个也是都是神的儿子，都是这一点，都是讲在怎么在生命上实际的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另外的时候讲到后裔的时候都是讲种子，而且全部都是有单数。那我想当讲到后裔的，讲到就是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如果全翻成种子的话，那凡是讲到种子，它是都跟法律那条路，种子都是跟当初神应许成熟产业有关。
在这里十五节这里就是接着前面第三章上一半然后继续下来的。我想了就是在第三章那里就是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两节，就是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说到一件的事实，就是一切都是以信为那个根据那条路就是信当然呢，就是说在人的那个观念来讲的话就是人觉得好像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就是说在人的观念来讲是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从神那边白白的把恩典接过来，这个是在人的那个观念来讲是没有办法很容易来接受的。所以你就看到在第三章一开始你就看到这些的加拉太的这些的信徒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他们都是信主，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是从圣灵来入门。而且呢他们也是有经历的他们也曾经与保罗一同受苦。但是为什么呢，这些人呢这些的信徒他们就是被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的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就是讲到这个不只是要接受这个救恩，而且呢还要守那个律法。我想呢这个就是就给我们看到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持守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挪去，这个就是跟人的那个天性非常的有关系。因为如果信主时得救接受神的恩典是一面，另外呢还要加上人的一点的那个功劳，就是要守那个律法，这样子呢是非常合人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想法的。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这些的加拉太的这些的信徒他们就被这些的这些的教导来迷惑了。所以他们都保罗就说他们都是无知的所以在上面保罗就很清楚的跟他们再一次的说明这件事实，一切都是以信为本，就是不只是说那些以色列，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是包括外邦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就是 一切都那个基础那条路啊，乃是你信啊，信神啊，就好像啊，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靠着那个信啊啊，就是没有信就不能来到啊神的面前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很清楚说说到信，然后在下面这一段呢，说到就是为什么。如果呢一切都是凭应许的话了，为什么呢神要把那个律法把它弄进去的，这个不是有一点多余吗？所以我想呢，在下面这个第三章下半段，从十五节那里就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那个律法的那个功用，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所交通过，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就是原，就是十九节那个律法，就是原是为过犯偏上的，就是叫人知道人的那个本相，就是叫人知罪。另外呢，就是他是一个训蒙的师父，就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就是因为。就是把人催逼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人呢不可能凭着守律法能够称义所以呢他必须要信主耶稣基督，他们才能称义。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所说。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是有一个功用，就是如果人在守这个人如果在律法的底下，就是可以保证他们保证他们在神的那个应许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人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也是这样子再重新再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在十五节那边就是既然呢这个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如果是人所立的文约，既然人都不能把它废弃了，那更何况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就更说到那个神的那个应许，就是说我们就是以信为本，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子孙我们就成为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说我们可以得那个生命。还有呢，就是因着我们因着这个应许我们就能够也成为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到这个应许这件事情就是说特别提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是人在人的身上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人的那一面，就是无条件的来接受，人根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一切都是在神那边神所做的人就是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在这个救恩所做成的所成就的这个基础上面把神的那个应许把神的那个救恩把神借着这个救恩把我们带到成熟，带到那个儿子的那个名分这条路就是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所以在后面就是后面那几节都是说到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也说到那个披戴基督 然后呢也是29节那边那个能够承受产业，乃是因为我们信那个基督，因为基督是在那个家谱来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我们基督了，因为我们要承受产业必须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因为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能够承受那个产业。所以在这里一面说到那个生命另外一方面呢说到我们承受产业那条路就是完全的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所有。
第三章的上一半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在哪里圣灵这个保罗又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本质很清楚的讲了，总的说一句就是神的好像我们上一次也引用过罗马福音那个第三章那一段话，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就这个信耶稣基督那样来开了一头能够引到神哪里去的路。所以上一次上半章就很清楚的讲明律法只能把那个路显明出来，但是不能把人带到那里去。人因着他的软弱的缘故，那个律法有所不能做的，就停在哪里了。但是律法就给人看见他们的本相，也认看见这位全丰全能的神。但是神不那个做法不停在哪里，是在律法以外，他就这就耶稣基督开了一条路。上一次也是讲明这方面的那个真理。所以我们上一期的交通我们就注重这一点，我们在哪里看到是什么呢？是神的怜悯，神的智慧。不是神的怜悯，在律法以外开一条路，人就永远没办法到神那里去，也永远没有办法得生命。如果没有神的智慧这样开路，神也人走在神的面前，尤其是在律法那里看见自己本身的时候，没有路可以走。那下半呢，今天所交通的那一个，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见神的不光是他的智慧，不光是他的怜悯，我们看见他的信实，那个很要紧。大家都刚才交通过神的信实，也是神的大能。那个信实显明在哪里呢？在430年以前律法记下来以前，如果从亚伯拉罕那里数起，就不止430年了。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就400年，那个以色列人没有进到埃及以前在迦南地，在应许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加起来应该不止430年了，但是他是从这在埃及那里算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律法赐下以前几百年以前，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不光是神赐下来，就是神赐下来也应该是很稳妥的。但是神还用立约的方法行事来赐给人，神是那个信实就是这样的保证了，就不能够因着后来的所赐下来的那个律法有所更改或者废去。 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这样的做法，不光是写明的他的救法是完备的，一开始就是这样，从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唯一那个原则没有改变。后来施下律法的时候也没有加增，这个就是针对那个时候犹太那些犹太人去迷惑加拉太人，叫他们还有在信主了以后已经从圣灵入门了，还有要他们去守律法，把他们那个错误的领会完全的改过来。所以这一半今天的所交通的这种神的信息还有神的大能，光是神的信息他要这样做没办法，你怎么样可以叫人可以就是这么简单的凭着信神自己就可以有这条路吗？神根本用他的儿子自己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这个也要有他的大能来去成全。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看这个福音，圣灵在这里主要的就是让加拉太人他们真的要开他的眼睛，看看他们所领受的那个福音是完全的完备的。你不要以为犹太人当然他是我们老早就有律法，那个律法更厉害了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了，神的什么了，这叫他们看见福音不错是在律法以后才显明出来的，但是这没有说是要再加上律法，让他们看见福音本身就是已经完备了。所以前面就说不能再加添，你不能更改，福音就是这样完备了。好像我以前也提过，有一个传道人他交通的时候他就说，你祷告你不能求神多爱你一点。我当初一听我就觉得有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我不能求神多爱我一点？原来他跟着交通下去，神给你的爱已经顶的了，最满的了，最高的了，最完备的了，不可能再多爱你一点，已经完全都在哪里了。如果套用这一句话，圣灵这里告诉你福音嘛，你不能再求神在哪里，求神在哪里再加添什么，在福音里面神已经把要做的完全就做成了。所以你看他这样不客气的叫那些加拉太人，你们那么无知，你竟然做受骗，竟然是这样吗？那第三节那个口气好不客气的所以我想保罗用这句话虽然重，那个语气是重的，但是真的他们该受这样的责备，是骂的是一点都不错，因为他竟然去能够在神做完了那个如此的杰作完备的，你再要加上什么吗？根本你就很糊涂很无知，根本就我这个事情就叫他们真的不能够这样做，让他们很清楚的在得着提醒。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我们今天所承受的那个福音，我们就不能不低头敬拜神，真的他为我们都完全安排预备谢祭都预备好了感谢赞美他。
我想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下半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下半段保罗所交通的话，就是说 你把它整段的话都跟立约和接受律法这两件事情来做一个比较，来从而看出律法所起的功用是什么，而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呢显明的时候，是不是要受律法的影响。我想这一点是可以给我们好好的去留意一下的。因为保罗在这里交通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我若是用人的习惯来说啊，那就引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现在我们就要来留意了，说到应许，这个应许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的，说到律法，那个律法是从出埃及以后才开始的。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就引到一个历史的事实啊，他就说到430年以色列人下了埃及，他们就在430年的里头，正如刚才弟兄也提到了，他们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他们是成了不是奴隶也半个奴隶。虽然外面的身份是有这样的转变，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纪念有没有改变呢？没有。弟兄姊妹可以留意到出埃及记里头，神去呼召摩西的时候怎么来差遣摩西，神一直在那里强调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一直也说到我现在要领你们去我跟你们祖宗所立约所应许给你们的地。那如果我们把那些历史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了保罗在这里怎么会说到430年以后的律法会废掉那个应许呢？我们可以这样去领会，因为没有别的事情能说得清楚430年以色列人和神的应许的关系。因为神起初应许他们的祖宗的时候是指着迦南地，那现在他们呢从约翰，对不起，从雅各带着子孙一下埃及，一直到他们出埃及，那圣经就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满了430年就从埃及出来，那是在出埃及是12章里边所提的了。那显然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虽然在外头他们的那个身份上好像是不像一个承受应许的人，但是他们承受应许的那一个身份或者是事实在神的面前并没有过去。神在那个时候把摩西找出来要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根据还是那个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一件事。那这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不能不要注意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是出埃及以后才有的， 在西乃山上才有的。那么律法为什么会出来呢？我们不能不又要回到神传律法给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历史。弟兄姊妹记得，神跟以色列人说到要传律法给他们以前呢，是摩西的岳父在那里给摩西出了一个主意，而那个主意就是说，对了，你们现在要回到神的应许地了，你们要在那个地方承受神的祝福了，但是你们要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才叫做活得对呢？他也摸到，他也知道以色列人要在神的面前活得对，所以他就给摩西出一个主意，你把以色列人这样组织起来，用现在人的话来讲，就是说分段管理，最后然后就你来做他们的裁判。那么弟兄姊妹，你留意了，摩西的岳父没有提这个问题以前，神没有跟摩西提律法的问题，是摩西的岳父跟摩西做了这样设计以后，神就跟摩西就提到，我要把律法给你们。我要把律法给你们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留意出埃及记19章，你就很清楚地看到了，神说我要叫你们成为属我的国民，我要叫你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然后来把万民带回神的面前。那这个是神当时所宣告的，说这个最基本的那个事实是什么呢？你们离开埃及来到迦南的时候，你们要显出一个功用，那个功用就是祭司的国度。但你们怎么能显出这个祭司的国度呢？现在有人给你提出意见，你要这样这样来做，但神说不是的，不是那样。如果你真要活出这个祭司的国度的话呢，神说了，你们要如果是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循我所跟你们立的约，我就要叫你们在万民中就是我的国民，一直说到那个祭司的国度。那神的话也说得很清楚，在那一段话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很显然就能看到一个事情，神把律法传给摩西，交给以色列人，那个目的是要维持以色列在神面前被带到祭司的国度的那个实际的里头。那所以来到加勒太书的时候，保罗就提出一个问题了，神当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内容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是承受产业的问题。那神给律法亚伯拉罕呢，有没有说到要什么问题，有什么那个结果呢？好像没有明说，只是就说到你们能遵循神的律法就可以因此活着，就说你们就活得对。所以从那个功用的上面来看，人和神中间的那一个关系的维持，不是透过律法来维持，而是透过神的应许来执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 430年以后所出来的律法是没有条件去把神的律法废掉的，因为神根本就没有废掉那一个应许。你们在做奴隶的时候，神说我的眼睛还是看着你们，现在要领你们出埃及，还是因着我跟你们祖宗所立过的约，我现在要履行那个约，要领你们到那一边去来承受那一个那个产业。是神的话说的非常的非常的明确。那就借着这两件事情呢，就引就回应到上个礼拜我们所交通过的那一段。神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成为万国的祝福。那神怎么叫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呢？上面那一段话弟兄姊妹交通过来的时候已经掌握得到了，是要跟着亚伯拉罕的脚踪来行走的，他们就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亚伯拉罕的脚踪是什么呢？那里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是因信得称为义，就是因照着亚伯拉罕因信的脚踪来的就得着了。而这个因信的脚踪得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但是指着以色列人，是这里所有人如果是照着亚伯拉罕这一个信心的路来走的，都连上承接神的那个应许的那个事实的里头去。那所以我们到上边来看的时候呢，就看得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神就让保罗把这个事情很明确的摆在那里，一面说出了律法的功用，是维持你们活出你们能显出祭司的国度的功用，这一个与你们承受神的应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们承受神的应许的那个关系还是要连到亚伯拉罕所走过的那个路上面去。所以在那里就给我们看到两条路线在那里进行，一个路线是你怎么接上神的关系，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说你怎么活出神要你活的那个功用。那么当保罗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就会问了，那这样传律法来干什么？没有律法也可以啊。这我们就没办法不回到当年传律法的时候的历史，所当时的那个情形，人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叫神的百姓在神面前行走，那这个路当然不通的了，走不上去的了，神要把他们带回正途，所以神就把律法给他们。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头呢，我们就很显然就留意到，我常常也跟弟兄姊妹提到，当神传律法给摩西的时候，神里老早说出律法起的功用不是顶大到不可有别样来代替。因为在申命记18章的时候，神明明就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要给兴起来，他的话比律法更要权柄更要高。那说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就连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加拉太书3章，那它里边保罗所引用的那些个话呢，就更清楚的给我们来看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一面神借着 亚伯拉罕和你那一个子孙所做的事情要叫万民得福。在这里是点明了那一个子孙所带来的，那这个就是这如果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律法的历史的时候呢，就整个事情就很清楚了。来回应这里说，神用律法来保守他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得准确，可以显明祭司的国度的功能。那么因此你能显明那个祭司的国度的功能，你必须也要让人看见。当你这个功能显出来的时候，人怎么可以借着你那个功能去回到神的那里呢？所以就带来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律法本身就显明一个功用，那个功用就叫人认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短缺，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赶不上。那既然赶不上，但是又必须要赶上，怎么可以赶上？那这末了他就引到因信的道理还没有出来以前，我们好像只能在这里尽你所能做的来做好就好了。但是你尽所能做好的做好不解决问题啊，所以结果就带出一个这样的事实：你要按照律法来行走在神的面前，那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路，因为根本就不是路。律法本身不是路，律法本身只是显出人的愚昧和无知，而却不是指出一条路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说律法里边有献祭的事情啊，它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但是不是这献祭的那个事情是解决问题呢？没有啊，律法那里只是给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安排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那个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件事情呢，还没有明显的出现。不过神只是给你们他们知道，我们走不上来的时候，神还是有怜悯，叫我们不至走到尽头，就借着献祭的事情就把我们带在神的面前，仍然给神纪念，让我们活在神的应许里。那所以当那里一再的提，就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到，那这样律法的功用这个究竟是什么呢？感谢神，很简单也很清楚，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人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路的，你必须从律法里头看到你没有路走，你就要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的怜悯，看看神的怜悯是怎么来显出来。在律法，神就借着献祭的事情显出神有方法，但等到基督来的时候，那因信的那一个事实显明出来了，也印上将来在我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个像摩西的人，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们不听他的话，这个人就应当从民中剪除。 那我们一再强调着说，在律法的本身里头已经肯定了它的功用是有限度的，到了一个时候他就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要看见一个比律法的权柄更大的一个给兴起来，那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到了第三章的末了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就做了一个很明显的总结了。那个总结是什么呢？基督是包括一切，所以他就用着我们因信基督就成了神的儿子。但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这个事情显出来的时候呢，那个事情是带出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佩戴基督的。什么叫做佩戴基督呢？佩戴基督就是穿上基督，把基督好像一个衣服一样穿上，那就是说让基督把我们完全的围绕起来。那围绕几个人呢？所有的都是在基督的围绕的里面，所以就引出一个在基督里的这一个事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这个事情一显明的时候呢，就把在历史上面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带出的那一个凭应许来承受产业的事情，就引到那个实际里边去了。那今天我们怎么可以在神面前承受产业呢？亚伯拉罕当年怎么在信心里边走到神的应许里？今天我们也就是凭着亚伯拉罕所走过的那条路所留下的脚踪，我们也是凭着信心走进神的应许里。那我们进入应许里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是不让基督把我们围绕起来，我们都成了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其实保罗在这里说，把从历史的实际上面来留意到那个律法的功用和人和神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正确的那个接触的方法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律法的确是没有给我们开一条路到神的面前，律法只是催促我们你该好好的到神的面前。但是你怎么能到神的面前呢？律法本身没有这个条件。感谢主，在律法以外神的儿子显出来，而神的儿子显出来呢，回应神在历史上面拣选亚伯拉罕的那一段事情，正好就给我们看得蛮清楚。亚伯拉罕怎么能成为众人得福的那个根据呢？因为他用信心活在神的面前。怎么他的信心是特别是显明在什么事上面呢？是显明在他，严格说起来，显明在他献以撒的那一个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如果不回到他当时的亚伯拉罕当时的历史的本身，其中有一些话我们还是不太容易能完全掌握得过来。但是当我们一回到亚伯拉罕当时 当年和神中间所经过的事情，我们就看到那个事实是非常的明显，我们是凭应许成为神的儿子，神也是凭着应许纪念我们。律法只是神用作来催逼我们去寻找神的，